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们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期非会员直播呀，注定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咱们还得再聊一聊朱镕基这个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盖棺论定，事实上有的人啊不需要盖棺，哎，就已经给论定了。比如说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对不对？不一定等他死了啊，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活着的时候他做的那些事儿，包括啊他亲手点燃的啊各地熊熊燃烧的啊反对他的这些烈火，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所以以前有一个诗人叫张克家，他写过一首啊纪念鲁迅先生的诗。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这篇课文，其中有一句说的非常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朱镕基就是这种人，他活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死了。咱们知道啊，当年高玉宝为了迎合意识形态 的宣传啊，瞎编了一个半夜鸡叫的地主周扒皮，这是假的，对不对？周扒皮的后人啊，已经把最真实的一面亮给我们看了。当年的老地主辛辛苦苦啊挣家业啊，老老实实啊做生意，对待自己的长工也非常的客气。可是直到今天啊，不管你见没见过地主，地主这个词在咱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已经是污秽不堪了。没有人啊说夸这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啊长得跟地主似的，没有这么夸人的，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这套意识形态的宣传非常厉害。就像蒋介石至今啊，这个人的形象在中国大陆是抬不起头的，虽然不再骂的是这个人民公敌，可是大家想一想啊，真要是把这个蒋介石跟毛泽东放在一起，我相信更多的人愿意崇拜毛泽东。当然这里边主要是有政治因素啊，但是思想因素没有吗？同样也有。周扒皮是假的，猪扒皮是真的。朱镕基这个猪扒皮当年在中央国家机关，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都是争相传颂啊，当然不敢公开讲，谁有那个胆量啊？为什么？因为当初都有一个漫画公开的在骂他们搞的这套东西啊。啊，这个漫画是怎么说的？画一个厂长把厂子里的东西打包用一辆大车拉走，结果在门口呢被工人看见了，工人就把这厂长给围住了。这个厂长气急败坏的喊了一句话，看什么？十五大的精神就是快卖。看到了吧，这幅漫画非常形象准确的反映出江泽民朱镕基在执政期间搜刮民脂民膏对老百姓所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一直到今天已经变得变本加厉。咱们说东北大下岗，有的人幸灾乐祸的啊，在底下留言说你们东北活该，因为你们东北当年啊是国家政策倾斜啊，计划经济啊，现在国家政策不倾斜了，所以你们活该下岗。大家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不就是猪扒皮的孝子贤孙吗？而且当年啊，就是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全国大下岗啊，全国国企大翻卖啊。有的人说国企改革就应该走这个这条路嘛，要有阵痛嘛。请问这个阵痛要是轮到你家，你干不干？今天咱们有一个会员朋友在咱们的会员电报群里啊，讲这么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 我们有一个非会员在这里说啊，他说不私有化也会垮掉，没错啊，国有企业从这个整体来看，它的出路非常的窄小，尤其是中国式的国有企业，老大难问题。可是有一点，私有化也好啊，是全盘西化也罢，企业的这些职工的妥善安排，这是你一个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知道吧？因为这些职工他们是无辜的，尤其是在这个企业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的这些人，他们背后是有一家老小的。所以你看那个周扒皮被骂了几十年，但是他对长工应该说仁至义尽，你号称你是新中国新社会啊，你共产党统治的天下，你对待这些几十年的长工是什么概念？你不要讲这些片汤的话，知道吧？谁都知道不私有化会垮掉，问题是怎么进行私有化，对不对？怎么对待人？我们经常讲科技以人为本啊，讲人性化，那你这个人性在哪里？刚刚我们有一个会员朋友发在电报群里，他们家是在江苏省啊，是中国经济大省排头兵啊，对吧？广东省江苏省那珠三角长三角，是不是？结果呢，他们家在90年代十五大之后就遭遇了这种情况，他的小姨所在的国营的纺织厂不行了，国企改革嘛，必须下岗，自己呢去了私营企业。当时有多苦，他讲他这个小姨啊，早上七点钟上班，晚上十点钟下班，一个月啊，公元1998年呢，一个月收入只有500元人民币。他小姨还算是情况好的，因为年轻，他妈妈就不行了。他妈妈在江苏省的一个国营的织布厂，这个厂子不行啊，被厂长被经理他们转手给卖掉了。职工买断工龄，知道怎么买吗？一年工龄给200元人民币，然后就不管了。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当牛做马40年在这个企业干，最后也不能这么打发吧。有一部电视剧12年前主流媒体啊公开推的，就是为了啊宣传中央的精准扶贫政策拍的，吴秀波主演的《马向阳下乡记》。这个大槐树村有一个啊地赖叫刘世荣啊，这个人是专门跟这个大家作对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12年了我都没有忘了。这刘世荣养了一头牛，夏天热嘛，结果这刘世荣拿着这蒲扇给这个牛扇风降温，周围的这些啊老兄弟们就乐了，说二叔啊，啊有的叫二哥，你也太夸张了，你怎么还给牛这个扇扇子呢？这刘世荣虽然这人不地道，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咱们农民耕地离得开牛吗？啊，没有牛咱们玩得转吗？对牛好一点就相当于对咱们自己好一点。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农村的地赖，他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不能欺负牛马呀，对不对？实际上咱们中国老百姓在咱们中国大陆来讲不就是牛马吗？鲁迅在他那个《灯下漫笔》里说的很清楚啊，对吧？中国人在历史上只有两种地位，一种是奴隶坐稳了的时候，一种是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就是跟牛马等值的，知道吧？说白了就是牛马和牛马不如。那你算一算，猪八皮执政的时候你是牛马还是牛马不如？有的人 感慨今天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今天的这个情况不就是拜江泽民、朱镕基所赐吗？包括这个政治格局，选的这些人不是江泽民选的吗？谁选的？刚才啊，咱们接着我们会员啊讲的他们家在江苏的那个情况，他说那个时候他上小学，他印象很深刻，家里就跟天塌了一样，因为他当时生了一场大病，啊，家里真的没有钱呐。万幸的是他有一个好舅舅，他舅舅肯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给外甥治病，所以当时那一家人坐困愁城啊，啊！现在他反问一句，他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好心的舅舅，那他就完了，对吧？”这就是江苏省普通老百姓遭遇的真实的情况，你还说什么东北啊？我相信这种情况不光江苏省有，江西省没有吗？安徽省没有吗？哎，对了，咱们这朋友提到刘欢唱的那个《从头再来》那歌最恶心啊，轻轻松松的就把一个人给打发了。但是大家看一下啊，昨天我在叉平台上我发了一句话，说实话确实有点义愤填膺了，真的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我看到啊，朱镕基嗝屁以后，有些人在海外啊，你在海外生活多年，你已经目睹了西方的这些情况啊。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里哪一个国家啊能够这么大面积的见死不救，结果他们吹捧朱镕基。所以昨天我在叉平台上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吹捧朱镕基的不是傻就是坏。然后底下一帮家伙在底下骂啊，挺好啊，为什么？朱镕基就是一张试纸啊，知道吗？他能检测出谁的政治生物属性是不是阳性，同时也能检测出这片啊被称之为盐碱地这片土地有多么神奇，同时还能检测出有多少人至今还在中国梦里头，同时还能检测出咱们这个国家基本盘有多大，从中国到外国基本盘有多大。所以我就想起啊，朝中臣教授当年写的这本书《崇祯大传》啊，这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朝先生有一句话给崇祯皇帝盖棺论定，他说崇祯皇帝在位17年，老百姓被逼得背井离乡，大批人饿死沟渠，使这段岁月成为历史上苦难最深重的时期之一，其惨象大概只有秦朝末年可与之相比，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却被崇祯皇帝的几句好话所迷惑，总认为他不坏，似乎还是个好皇帝。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悲剧的话，这应该是最大的悲剧之一。看到了吧？虽然讲的是崇祯皇帝，虽然讲的是历史上的悲剧，可是这个悲剧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中断过。有的人就是说了那么两句片儿汤的话，把老百姓忽悠的一愣一愣的，等到他嗝屁了还在那儿哭天抢地的替他嚎丧替他带孝，这样的老百姓人家不祸害你祸害谁呀、啊、对不对？那么下边啊，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就说说这个高校扩招的事儿。有的人昨天在我的节目下边留言说啊，你怎么能说这个高考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这个高考， 盘一盘朱镕基推行的这个缺德的高校盲目扩招的政策给咱们中国带来的现实和后续的灾难。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开店接客，对吧？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啊，你这店里有多少张床啊，所以你卖多少张这个床位的这个票啊，对不对？你招多少客人呢？结果呢，你为了你自己的啊利润，盲目的把人请到店里来，收了人家的钱，人家睡不到一张床，拿不到一个脸盆，甚至吃不上一碗饭，你这个叫什么？往小了说，你这是骗子；往大了说，你这就是做局。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能懂，对吧？因为这个道理很浅，然而这个道理所贯穿的常识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懂。哎，那么这里啊，咱们就来说一说高校的盲目扩招。这里边我给大家看一本杂志，2005年第二期炎黄春秋。原来中宣部有一位老局长叫钟佩章，这个人很有名啊，这个人当年在上海是江泽民的顶头上司啊，他领导江泽民的上级的上级开展这个地下党活动，所以他对江泽民的历史非常清楚啊。钟佩章老先生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良知的人，他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他是中宣部新闻局的局长啊，所以他掌握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他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是 4%。听到了吧，这组数据。而80年代大家也都很清楚，邓小平文选里讲得非常明白。邓小平经常说这话，他说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啊，所以邓小平给题词啊，专门搞了个教师节，重视教育。可是呢，钟佩章告诉我们，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我们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好，包括日本战后的重新崛起也好，他们首先发展的是教育。德国也一样啊，对吧？你这个国家要想迎头赶上，你这个基础教育不抓好，你是没戏的。那就是说，你政府要在这上边肯于花钱花力气。那么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朱扒皮当总理以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整个80年代中国教育经费占 GDP 的平均比例不足 4%、啊、那么到了公元2003年9月9号到9月21号这个时候，朱镕基已经交卸了国务院总理的这个位置，对不对？那么联合国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一个考察之后，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报告，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2%。 听到了吧？80年代人家发展中国家是平均 4%，咱们改革开放了几十年，到了2003年本世纪初了，居然比80年代啊当时的教育经费还低了。而且大家知道，联合国跟咱们中国那一直以来是穿一条腿裤子的，对不对？哎，你看那联合国那秘书长啊，现在那就是咱们中国的催本，对吧？哎，咱们中国让他说啥他就说啥。而且我们再看啊，这个 2% 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 2% 都是政府拿的，
2% 当中政府预算只占总经费的 53%， 剩下的 47% 要由家长学生家长来支付，知道吧？实际上政府投入的呢连 2% 都不到啊。这是朱镕基从1993年到2003年在教育上的政绩。有人扒过这段吗？啊，这是2005年公开出版的《炎黄春秋》上登的。他为什么登在2005年呢？因为朱镕基下课了，他才敢把这个话说出来啊。因为那个时候胡锦涛温家宝在执政啊，中国政治上的小阳春回来了。而且啊，钟沛章先生还讲，他说我国的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的 4%， 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的目标值。据统计，在1993年以来的十年间，各级政府实际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听到了吧？1993年以来十年间少付了6000亿，干嘛去了？知道干嘛去了吗？我再给大家看个核定本，你就知道他干嘛去了。2012年第11期的《百年潮》杂志登载了安徽省税务局局长马千里的一篇回忆文章，时间是1993年12月18号下午，在安庆市第四税务分局发生的一幕。因为大家知道朱镕基搞的税改国地税分家，而税务局的人都知道，要是能分到国税局，这辈子端的就是金饭碗。地税局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地方财政啊要是紧张的话，地方税务局这个职工的收入肯定会受影响啊。虽然比起普通老百姓来讲他们衣食无忧，但是如果横着比他们肯定不如以前了，对不对？所以这些老家伙们，就是税务局要退休的这些老干部们，打破脑袋要往国税局走。可是呢他这个地方啊，他讲了这个名额有限啊，你们都跑到这个国税局去，那国税局的负担就要重了嘛，这是常识嘛。那么在现场，李孝敏、郑天生等七名税务局的老干部啊提出来了，国税人员37开，资产46开啊，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干部老同志都愿意到国税来，国税的负担就比较重，中央要保证国税经费的正常运转。这个时候朱镕基说了一句话，老干部老同志是我们税务部门的财富，他们工作了一辈子，我们要厚待他们，无非是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朱镕基说到这里大手一挥，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听到了吧？税务局的老干部老同志工作了一辈子，我们要厚待他们啊，无非是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那么咱们刚才举例的江苏省普通职工，难道他们没有工作一辈子吗？啊，他们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待遇吗？别说厚待了，就是啊，咱们说等同于牛马，给那老牛扇扇扇子，不行吗？不行，知道吗？这里有亲有近，有疏有亲，知道吧？哎，有远有近，有亲有疏。税务局本来就是肥的流油的，结果呢，朱镕基在这里啊说，无非是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还要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说完之后啊，他不仅大手一挥，还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看到了吧？这就是猪扒皮的本色呀。这是公开出版的，马千里是当成一段佳话告诉我们的，知道吧？
所以说啊，人家讲老百姓知道什么呀，这个话听起来很难听，但实际就是这么个情况，老百姓是被人家完全蒙蔽的。要不是温相说历史这个小频道啊，这么一个爱说点实话、爱说点真话、爱说点人话的，我相信这个核定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年头才会翻起来，也许翻的时候都已经晚了，知道吧？事实上我们现在翻也已经晚了，因为猪八皮已经嗝屁了，对不对？你追究他责任，他什么责任啊？怎么追究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了吧，朝中臣教授说的这话没错吧？中国老百姓啊，就是被人家几句好话、几口米汤就灌得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了。所以千百年来，人家就愚弄你啊，人家就收拾你啊，作践你啊，蹂躏你啊，对吧？事实上，朱镕基和毛泽东是一路货色。这两个啊，从那个湖南走出来的凤凰男，那用毛泽东的那首诗词来形容，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什么英雄啊？毛泽东自己说的好啊，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两个人把群众祸害惨了。大家知道朱镕基自幼父母双亡啊，对不对？他是自己亲口品尝过啊，父母双亡是什么滋味啊。但是当他执政的时候，他让中国无数个老百姓、普通人、无辜的人啊，在重复品尝他少年时代的苦滋味啊。刚才我举的咱们这个会员朋友的例子，父母双双下岗，在今天这个社会，从本质上讲，这不就相当于父母双亡吗？对不对？大家大眼瞪小眼，谁能帮谁啊？是不是？可是朱镕基呢？你知道朱镕基是怎么看待工人下岗这个事儿吗？为什么说他跟毛泽东是一路货色呢？咱们待会儿再讲啊，咱们先讲这高校扩招，先说正题儿。这里啊，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接受教育是基本人权，这一点毫无争议，对不对？可是呢，像大学教育，它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包括西方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啊，从幼儿园到高中，这个公立的啊机构都可以免费。我在的这个国家就是啊，政府包头包脚，一直包到高中毕业呀。只要你不上那个私立的学校，你都是免费的，对不对？可是上大学你得掏学费吧，这是必须的。说明什么？说明大学教育是特权，知道了吧？哎，只有付费才能拿到服务，这是一个现实。你像这个以前有一句大家非常喜欢的话，人生而平等，这个话作为政治宣传来讲，你会非常高兴的听到，但它不完全是一句实话。我说的是不完全啊，从人格上讲啊，人们是生而平等，大家都是人，对不对？咕咕落地的时候都光着屁股的。但是为什么说它不完全真实，不完全准确呢？因为每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父母啊、原生态是完全不平等的。你生在富贵之家和生在穷困之家，它能平等吗？是不是？为什么今天中国有一句话叫拼爹呀？这个拼爹本身就说明了不平等。所以说，中国原来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高考，实际上就是特权。为什么说它是特权？
因为像我父母他们那代人，在1962年以前啊，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只要你高考分数够了，上了大学了，那就是鲤鱼跃龙门啊，你就是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啊，要么进机关，要么进国企，对吧？国家就把你养起来了。所以当年这高考一张卷啊，那是让很多平民子弟发了疯一样啊。事实上啊，这个高考比起这个大清朝的科举，那已经差了一个级别了。因为大清朝那个科举十年寒窗苦啊，一朝这个金榜题名，人家是要做官的啊。不过呢，咱们这个干部编制呢，也约略相当于做官吧。因为大学生毕业以后，本科他是有行政级别的，知道吧？行政二十几级啊，所以说他是做官，反正也勉强啊说得过去。但是毛泽东在1962年给他设了个卡，或者叫设了个卡，出身，你们家出身不好，对不起，你不能念大学，政审不合格，这就剥夺了你啊鲤鱼跳龙门的机会。而且从这个出身论，这是最缺德的，因为谁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不能决定自己的父母，对不对？你毛泽东能决定吗？问题是他自己就是地主出身呢，然后他还这么限制别人，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哎，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啊，他是放了点水的。怎么的呢？就是一开始他没有那么严格，就是你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是你分数比较高，你上不了这些啊，诸如北京大学呀、清华大学呀、复旦大学这类的，你可以上农口的大学，农业大学你可以上。哎，我一个大哥呀，他亲爹就是这个路子，因为他亲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而且他有一个特殊情况啊，他亲爷爷是在这个1939年抗日战争战场上牺牲的，所以按照这个党和政府的要求，这属于既往不咎，因为他爷爷在1949年以前十年就死了嘛，虽然是国民党军官，你没有继续作恶嘛，哎，所以他爸爸考的分又很高，他爸爸当时考上北京大学了，但是不能让上，档案就给甩到了农业大学，而且是农机专业，你跟那机器打交道去了，哎，你不会啊影响到咱们正常的政治生活。但是呢，他爸爸毕业以后啊，因为出身不好嘛，先到县里农机局工作了两年，观察了一下，哎，很老实，就又给提回到市里了，提到市农机局，在市农机局干了一辈子，最后当上总工程师了啊，去世。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就1962年一开始出身不好的他也有一个小口子，甚至80年代啊，这套东西呢还有所遗留，至少国家是包工作的，对不对？可是朱镕基上来以后，就把这平民子弟鲤鱼跃龙门给改成了一步三个坎儿，扩招，尤其是这盲目扩招，这是什么？这就是俗称的大锅饭，他把大学办成了大锅饭。大家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那么穷，尤其是农村，就是因为大锅饭吃的。人民公社嘛，就是大锅饭嘛，结果吃那个食堂饿死了多少人，对吧？现在朱镕基拿这个大学当人民公社办，知道吗？拿这个大学当食堂办。董朴仁说朱镕基一脑袋的计划经济，一点都没有说错呀。大学扩招，表面上看大家圆了所谓的大学梦，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你大学毕业以后还有当年的待遇吗？国家不包你分配了。问题是他挤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跑道啊， 因为昨天咱们就讲了，有些人他完全可以上中专上技校，他还有一个饭碗，可是大学这一盲目扩招，把这些人的饭碗也给挤掉了，大学生没地方去啊，他们也想走这个中专技校那些毕业生的那个渠道啊，结果中专技校出来的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这大锅饭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没有饭呢。而且最缺德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一步三个坎啊？你想回到当年一张卷鲤鱼跃龙门的地位，大学毕业之后本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97年深圳招商银行招聘员工，他有一条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先。1997年呢，距今今天差不多30年呢，招商银行这么一个富甲天下的金融机构，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先行一步了。本科文凭不值钱了，知道吗？什么叫硕士研究生优先呢？实际上人家在筛选人事档案的时候，你本科人家就不看了。中国人还不明白什么叫优先吗？优先就是特权。大家想想，现在你本科毕业，你想进到这么好的一家单位，现实吗？你要读研究生吧，甚至你要读博士生吧。我们看到了吧，清华、北大、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多少名牌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抢一个街道的办事员的岗位啊，这不是我们在瞎编呢。而当年就是高考的一张卷就能过呀，现在他给你加了多少道门槛啊？你从本科读到博士啊，你又要多花父母多少钱？你们家里扛得住吗？这还在其次，还有一道坎呢。因为大家知道，只有进入到体制内才是最安稳的，对不对？那好啊，考公啊，考公务员呢，对吧？而考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考啊，知道吧？因为你考上了公务员，你就拿到了一份稳定的薪水，有一份啊让你踏实的工作。可是这些东西当年就是高考一张卷啊，本来大家忍一次啊就能换一生的平安呐，这一把猪扒皮上来，他扒了你几层皮啊，然后他在那边抽梯子兑水啊。钟沛章先生讲的6000亿元人民币去哪儿了啊？本来是政府应该投入的，对吧？去哪儿了？给老同志老干部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吗？你说为什么离退休的这些老家伙们收入越来越高？这个钱从谁那儿出的？而大家知道吗？由于这个孩子从上学开始他就要过无数的关卡，所以家长非常的焦虑啊，他逼迫这孩子必须要出人头地，因为将来你要考不进公务员队伍，拿不到铁饭碗，你只能啃老啊，知道吗？所以钟沛章先生讲了另外一件令我们感到心酸的往事。2004年3月11号，重庆市两名高中女生相抱着啊，互相抱着从楼顶跳下，在遗书当中写道：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看到了吧？我们也是从这个学生时代走过来的啊，我们那个时候的学习压力也很大呀，但是要跟今天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高中啊，大家想想，这人生还没有正式开始呢，就跳下去了。每一年，咱们算一算，中小学从楼上往下跳的多少啊？逐年增加呀。朱镕基不是更坏，他是最坏，知道吧？那么下边咱们就来讲一讲啊，钟沛章先生提供的另外一 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说农村的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说白了也就是要农民自己负担。那么我们看到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农村校舍危房，造成师生伤亡事故不断，许多地方农村教育负债运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看到了吧，2005年第二期炎黄春秋上讲，中国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穷的恰恰是教育，苦的恰恰是孩子。所以鲁迅当年在《狂人日记》里讲救救孩子，这句话放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说朱镕基和这毛泽东是一路货色。大家呀一直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以为啊穷帮穷，就是说穷人一定向着穷人。错。咱们看一下中国历史啊，中国历史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唐宋两代嘛，唐诗宋宋词是咱们中国最骄傲的文化瑰宝，所谓梦回大唐，对不对？官方也这么宣传，从来没有说梦回大清，是不是？哎，而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李世民父子那是贵族啊，对吧？虽然他是杂伴的啊，因为他也算是一点少民吧，哎，但他毕竟是贵族，所以他建立的这个唐王朝总体上来讲相对于其他的封建王朝，他对老百姓啊宽松一点，就是相对宽松一点啊。宋朝也一样，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虽然算不上贵族，但算得上高干子弟了吧，大家看那电视剧《太平年》知道吧，哎，人家老爹是有来头了，是不是？所以这两宋对人呢也相对宽松一点。等到后来大家看那安徽要饭的朱重八啊，朱镕基的爷爷嘛，那也是个猪八皮啊。啊，他从建立这个明王朝开始对老百姓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咱们刚才讲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的口号是什么？敬天法祖啊。什么意思啊？沿袭祖制家法呀，知道吧？所以李自成都端不上饭碗了。那在铁岭卖榛子演小品的努尔哈赤呢，那更狠呐、啊！为了剃头一件事儿，就杀了多少汉人呐、啊？啊！所以这明清两代看到了吧，都是泥脚杆上位的，对老百姓怎么样？毛泽东也号称是农民的儿子吧，对大家怎么样？所以今天网上有一句话呀，说的非常的好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发一下。打开电视机看到朱镕基，百姓都下岗，你还在装。那个字我就不说了啊，那个字太脏了啊，别脏了咱们这个频道，脏了大家的耳朵。但是那个字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装什么？这里啊给大家看看核定本，2012年第六期百年潮杂志，时间是1998年8月，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向朱镕基汇报工作，述职吗？总理吗？李家忠说，当时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镕基总理在谈到下岗工人生活困难时，深情地背出了老百姓流传的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这是朱镕基当场念出来的， 所以李家忠说，作为13亿人口的总理，对老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令我深受感动。嗯，刚才我们给大家念的那个顺口溜，打开电视机看到朱镕基，百姓都下岗你还在装，这个下岗谁造成的啊？朱镕基在那里云淡风轻啊，就这么一句顺口溜啊，就把自己的责任随风而去了。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个合订本，李一萌回忆录。1972年铁道部啊，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同志把秦城监狱的情形写了一封信，通过王海荣传递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了啊，李一萌的原话啊，居然无所顾虑的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这个段子我给大家讲过多次啊。咱们这个非会员啊，在这里说什么剃头，严格的讲跟努尔哈赤无关，你要是有功夫啊，你看一看孙文良写的《清太宗全传》啊，你这个历史原点你可能看不了，你看一看啊金人写的《清太宗全传》，就是皇太极全传，你看看那里是怎么讲努尔哈赤逼迫辽东人民剃头的啊，不要到这里露怯啊，挑刺儿要做到精准扶贫，我劝你一句啊。下边呢咱们再来看啊，李一萌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的解释。李一萌说，毛主席批示说，这种法西斯的方法是谁人规定的，我自然更无法知道是谁人规定的，可是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是他规定的，当然我也不能随便猜想是谁人规定的，大概只有将来搞毛著注释的同志会有名有姓的指出这是谁人规定的了。这段话很绕口，但是李一萌的情绪显而易见，装什么装啊，大家都是老中医啊，对吧，只不过你嘴大你拳大我们不敢说你而已啊，大笔一挥谁人规定的，那要是你不批准谁敢规定啊，对不对啊？朱镕基讲啊，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谁让他们下岗的，谁让他们没人养的，你总理是干嘛的，对吧。那么我们再来看李一萌说的这句话啊，我很难解释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以后还一直关着不搭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底了。李一萌回忆的原话。那么这个话平移过来，一个给党和政府效力了40多年的老工人、老职工，啊，一年工龄200块钱就给人家买断了，一脚就给踢出去了，啊，对吧？而且事情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啊，对吧？这些下岗工人的血泪史，有人编过一本书吗？有人愿意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吗？没有，因为大家太忙了，忙着给朱镕基哭坟头呢，知道吗？忙着给朱镕基的灵柩前献忠心呢，多可悲呀！啊，事实上不能用可悲来形容啊，这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可耻啊。知道吗？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吹捧朱镕基的人，他不是文盲扮文盲啊，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算是读过大学的， 也算是曾经在体制内混过的，有的人经常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斯文败类呀。所以顾炎武说的那句话说的是对的，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啊。知识分子的堕落，那就是无耻啊，对吧？所以他不是可悲，是可耻。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讲到这里啊。关于朱镕基的这个话题呢，咱们也就告一段落。但是呢，有一期节目咱们要从头扒起。朱镕基外号不叫朱扒皮吗？咱们给朱镕基扒扒皮，把他在清华大学的那些光彩事儿，咱们通过会员节目给大家讲一讲。会员朋友啊，有福了，咱们专门讲一期党史杂谈。朱镕基是大忽悠吗？就从他的源头说起啊。好了，再见。